好，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五讲了，啊，倒数第二讲。那么我们曾经说过处境化的中国神学，啊，首先是对我们的处境了解，从古到今的处境了解，然后呢，我们自己啊，从神学本身来说应该做什么事儿，这是我们第五讲和第六讲，要讲的内容。也算是我对这个处境化的中国神学的一点点尝试。我们来试一下，从基督教神学角度看看中国的问题，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析这些问题，啊，回答这些问题，啊，解决这些问题，啊。那么，我这个第五讲讲的是我们想考虑的第一个主题，啊。第六讲准备谈第二个主题，啊，所谓第一个主题是讲中基督教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啊，还是来一句导言，啊，讲两三点。那么第一，中国神学或者汉语神学需要处境化，这没问题的，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里边的神学也需要处境化，啊，其他的时代也需要处境化，我们这个时代不例外。那么中国神学要处境化应该做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思考中国人的实在的处境，我们中国人处于什么环境，啊，要了解，你不了解这个环境，你说的话是脱离实际的，那中国人不感兴趣，啊，不光是非教徒，啊，有信仰的人可能也会希望我们来考虑中国人的我们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处境。还有一点呢，我们说到要利用中国人的文化资源，啊，那当然首先是我们的美丽的汉语，我们漂亮的中文，啊，我们有很多文化思想资源的这个中国文化，要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来讲这些问题，来思考这些问题，啊，不能完全只靠西方的，比方说啊，完全脱离中国的思维方式的语言习惯的，那是不行的，啊，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应中国人的共同的关切，啊，你说你不关心中国的问题，中国也不关心你，啊，你基督教神学不关心中国的问题，那中国人也不关心你，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啊，回应这种关切，对当今中国的种种难题进行基督教的分析，啊，你说我们面临很多难题，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学派，啊，不同的主张都提出他们的分析。这你们这么一个大宗教，啊，这样一个基督教，你有什么分析啊？啊，从你的特点出发，啊，你可以提出个分析给我一个参考啊，啊，所以我们应该提出基督教的分析，啊，给出基督教的回答，啊，最后呢，我们应该提出对当今的和未来的中国是合适的、适合的、是有益的、有帮助的建议。这是我们的处境神学的任务，啊，那么现在面对这样的任务，我们做的怎么样呢？不得不很遗憾说，我们做的很少，啊，哎，我最近看在美国，反而看到一些年轻的神学家做了一些这种工作，在中国大陆反而很少，啊，但是总体来说，今天的中国神学离这个处境化的目标还很远很远。就是说刚才前面一页谈到的，从中国的处境出发，回答中国的问题，啊，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啊，提出适当的分析回答和建议，这种事情做的还很少很少。所以一句话，离这个处境化的目标还很远很远，啊，那么很远就要走哦，啊，就要行动喽。那么要往前走应该从何处起步呢？啊， 应该用什么问题来作为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谈我们要搞出进化的神学，我们先讲些什么话题呢？这个意思啊。我的回答是5.0.3讲到的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应该是第一主题，应该成为第一个主题。为什么？因为这会影响现在的中国迅速传播的这个基督教对中国社会作用的性质和方向啊。你这个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要同中国文化打交道，你对中华文化什么态度，当然会影响你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啊，这种作用的性质和方向。所以我们把这个作为第一主题啊。现在我们进入正题，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态度？首先说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清楚啊，基督教同中华文化关系如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对基督教和中华文化的关系采取的是一种对立的心态啊，有一种对立心态。但是我们分析原因，其实里边包含两种的概念混淆。所以一种对立心态，两种概念混淆。那么一种对立心态从何说起呢？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可以从10个哲学博士的呼吁书说起。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有10个在校博士生啊，大家把他们称为10个哲学博士。他们曾经发表一个呼吁书，呼吁什么呢？呼吁全国人民抵制圣诞节，这是洋节日，外来的节日，我们干嘛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过洋节呢？不要过，坚决不要过，何况它还有宗教性，它是基督教节日啊。这个呼吁书发表以后啊，其实还是有一点结果的。比方说前两年啊，西安现代学院在圣诞节时候禁止学生出校到街上去热闹热闹，其实那学生也没有多少宗教的心态，至少大部分如此，把校门关上，不许家长来看自己的子女，不许同学出去，全部到教室里去看，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啊，讲传统文化录像。传统文化当然可以讲，当然应该讲，但是这种心态居然还称为现代学院啊，没有一点现代的气息。他们说要反西方，反对西方文化渗透，但是他们的校园里立的一些女人像，你去看那女人像的下边写什么呢？这女人是谁呢？写的是什么？雅典娜。雅典娜是希腊的女神。你说这个事情很奇怪啊。我们这个事情不多说了。我们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从10个哲学博士所谓的到10个著名教授，那什么意思呢？中国有一些大学有10位教授联合发起一个意见书啊，提什么意见呢？抗议在孔子的家乡曲阜修建基督教堂啊。他们说曲阜是中国文化的圣地啊，各方有来朝拜的人，而且呢你能够设想一个宗教的圣地，一个文化圣地能够让别的宗教别的东西进来吗？比方说耶路撒冷能让别的宗教进来吗？我就觉得10个著名教授居然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忘记了，耶路撒冷现在的情况，历史的情况，就不只是一个宗教在那里嘛，怎么不让别的宗教进来呢？耶路撒冷最大的最吸引人眼球的建筑是什么？清真寺的圆顶。 耶路撒冷现在是被以色列控制的，以色列人信犹太教，不信基督教，也不信伊斯兰教。就在这个不到一平方公里这么小一个城市里，长一公里宽一公里的城市里，有很多基督教的教堂，重要的圣墓大堂，就纪念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等等的那个教堂，还有很刚才提到还有清真寺啊，那怎么说不让别的宗教进来呢？他们以为这是基督教的做法，其实他们都忘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犹太人古代的首都，现在他们也认为是首都啊，他们在里边有别的教堂啊，有他们所不信的宗教的教堂啊，有他们所不信的宗教的建筑啊，而且辉煌灿烂啊，那个金色的清真寺大顶圆顶同他们的古代的圣殿的剩下的那点残迹，那些所谓的哭墙相比，那真实的清真寺非常引人注目啊，老远就能看见。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十个著名教授对于所有的游客，全世界千千万游客都知道的事情都不知道吗？不是都故意忽略吗？而且他们忽略了一个，或者他们不做调查，这个孔夫子雕像本来就有很多别的宗教，他们说能让别的宗教进来吗？从来都不让的，古代的政府也是尊重儒家或者儒教的。其实我们的调查表明，那地方当地老百姓都知道有道教的道观，有清真啊，有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修得还不错的，挺漂亮的。但是这个曲阜的教会，他的教这个领导人，他的这个牧师就是孔子的后代，他们的几千个教徒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崇拜的地方，没有一个像样的教堂，用一些简易房子啊，搭成一些临时的棚子啊，或者在老百姓的家里举行崇拜，在这样情况下，人家才要求建教堂。而且他们还提了一些说法，比如说哇，他们想要建旅游那三千的教堂，是不是想同孔子的三千弟子啊相对抗啊？他们要建中国最高最大的教堂啊？难道我有很纳闷，他们不知道啊上海徐家汇广州的石狮教堂，还有青岛很多地方的教堂，那高度远远超过这些曲阜的普通的基督徒想要建的那个教堂的高度啊，好像他们一点不知道啊。这个事情典型的表明啊，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特别是知识分子里面，有一种非常不适合现代文明的对抗心态啊，不符合现代文明一个重要特征，相多元并存，平等共处啊，这样一种现代思想的特点。他们啊有些呼吁啊，进一步说还呼吁要确立儒教为国教，我们提到过。有些还主张公然的说要建立儒教的霸权，文化霸权，或者甚至建议要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啊，儒教国。现在公然主张政教合一在世界上寥寥无几了啊，在极少数的伊斯兰国家，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也是少数啊，公然主张啊政教合一，比如说塔利班啊，或者像伊朗那样的情况啊，儒教国。所以呢，我们发现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刚才提到的上一讲提到的国权主义，同全球主义、民权主义相对抗的一个方面啊。我们的世界潮流，这个当代的国际大事是全球主义，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分不开啊，我们互补共存啊，我们很多好东西外来的，我们的好东西传到外边去啊，这是全球主义啊。 同时呢，全球有个趋势是民权主义，老百姓的权利、公民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这是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政治的基本功能，或者是政府的基本功能，这是个全球浩浩荡荡的趋势，但是有些主张是同它相对立的，是一种过时的、古老的、被认为是野蛮的时代的主张，还残留在一些人的心里，啊，这就是引起了多次战争的民族主义，啊，自己民族的利益最高，国权主义，国家的权利胜过老百姓的权利，啊，那个权国家权利的利是那个力量的利，老百姓的权利是利益的利，这是不一样的，啊，国权主义主张的是国家权利要胜过老百姓的权利，啊，把一个用来为老百姓服务的工具变成了一个目标本身，啊，那么在我们从这种对抗心态可以看到后边的原因是两种概念的混淆，啊，两种概念混淆。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混淆是什么。第一种混淆是把基督教混同于西方文化，说基督教就是西方文化啊，所以叫基督教进来就是西方文化进来，因此呢就以文化冲突论做基础啊，把基督教同中华文化的关系说成是文化冲突、文化侵略，说成是文化安全问题啊，这些说法啊，文化冲突、文化侵略、文化安全，它都是以文化冲突论为基础的。什么叫文化冲突论？就是文化同文化之间会产生冲突，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忽略了文化同文化之间还有和平共处、相互交融、相得益彰的方面，它只讲文化冲突的一面啊。这个方面的代表大家都知道，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亨廷顿啊，刚去世不久。其实他不是主张文化冲突、文明冲突，而是说我们要警惕文化冲突、文明冲突啊。我们中国很多学者当时在亨廷顿提出理论的时候就批判他，完全不理睬他，说我们要警惕、要防止文化冲突，他们说这个人是个鹰派好战分子，主张文化冲突。但是最奇怪的是911事件发生了，他们马上跳到对立面，说这就是文化冲突，等于是为帮亨廷顿说话了，完全站在亨廷顿一边，拥抱亨廷顿的理论了。他们说这是文化冲突啊，原来歪曲亨廷顿的思想，后来拥抱亨廷顿的思想啊。这个把911或者把一些恐怖主义事件说成是文明冲突，这实际上是为那些恐怖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论证、论据，为他们提供宏大的论证和理由啊，他们是为文明冲突而牺牲，这是开玩笑嘛？为犯罪分子提供了理由啊，所以文明冲突论。就像他们当年曾经批判亨廷顿那样的，如果有人主张文明冲突论，那也是个坏东西，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但是我们刚才讲这种对抗心态，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据就在于先把基督教等同西方文化，然后又西方文化也可以啊，你两种文化的话应该是和平交融啊，相得益彰啊，互补的，相互学习的，相互丰富的，这样一种关系。他又把它说成是他的理论基础是文明冲突，或者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是一种文明冲突的心态。所以呢那既然是西方文化啊，文化也是冲突的啊，只是冲突的，所以呢就是说他同中华文化的关系就是文化冲突啊。那么冲突的一方有这个主动性，那就是它是文化侵略的啊。那么被动性的一方就被说成文化安全堪忧啊，要保护文化安全。这些说法全部来源于文化冲突论，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这种理论。 实际上我再说一遍，文化是有啊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啊、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啊、相得益彰的方面，不然我们谈什么丝绸之路啊，是吧？谈什么中外文化交流啊？谈什么中华文化是这个包容性的呀？都无从说起了。啊，我要对这个第一种混淆做三点澄清。啊，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化。我们从宗教学角度说，宗教可以使用艺术的形式、文学的形式、建筑的形式，这样一些文化形式来作为它表达自己的方式，是表达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宗教不等于任何具体的文化，因为宗教并不就是一个文化。所以呢，任何民族接受基督教并不意味着就接受西方文化啊。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是不是全盘接受了印度文化呢？印度文化是不是就一定要加以抵制呢？我们应该想想这些问题啊。任何民族接受基督教，同样的道理也不等于接受西方文化啊，因为基督教也不产生于西方啊，它最早是产生于犹太人当中，巴勒斯坦地区，现在的以色列啊。那么当年罗马人接受了基督教，如果基督教就是一种文化，那我们可不可以说罗马人接受了犹太文化呢？如果你说罗马人接受基督教就是接受犹太文化，这很可笑啊。罗马人觉得好笑，犹太人觉得可笑，是吧？你稍微有点点历史常识也会觉得可笑啊。可惜我们现在中国的教育里边，历史方面的教学教育是残缺不全的，是很片面的。好，我们也做第二点澄清，基督教不但不是西方文化，而且不是西方宗教啊。刚才提到它是产生于现在的以色列，当年的或者叫巴勒斯坦地区，当年的犹太人当中啊，换句话说是亚洲的。西方什么意思啊？如果西边方位上的西边就是西方，那印度也是西方文化，佛教也是西方文化，因为印度在西边。所以西方的意思是文化区域，亚洲我们叫东方文化，欧洲叫西方文化，那基督教产生于亚洲啊，所以它也不是西方宗教啊。那么它究竟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是南方的啊？有人说是南方宗教，因为现在在全球的南方，也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穷国、不发达国家，基督教徒的人数远远超过北方，超过发达国家。所以有人说现在基督教成了南方宗教，其实它究竟是东方、西方还是南方都不是，因为基督教在理论上、实践上从来都是普世宗教。理论上怎么说呢？基督教耶稣的讲的耶稣带来的福音是要拯救全人类，不是说拯救东方人、拯救西方人、拯救南方人，也不是说拯救哪一个国家的人。所以理论上它是普世性的、为全人类服务的宗教啊。实践上呢更加如此，因为全世界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地区没有基督教，它已经在实践上变成了普世宗教，已经实现为普世宗教。好，我们说第三点澄清。这个刚才说这个混淆还忽略了一点，就是讲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吗？就完全等同基督教吗？这是个混淆，因为西方文化不等于基督教。传统的，先讲传统的西方文化，它有很多非基督教的成分，甚至有非西方的成分啊。那西方文化里边的古代古典文明的遗留呢，希腊罗马呢，那就不是基督教的啊。腓尼基的、埃及的那些文明在西方文化里面都有自己的痕迹、自己的成分，也不是基督教的 啊，我们说甚至不一定是西方的。刚才我提到的腓尼基啊、迦太基、埃及，那就不是欧洲嘛，那就是亚洲和非洲嘛。所以西传统西方文化有很多非西方的成分，有很多非基督教成分。现代的西方文化呢就更多了，非基督教成分甚至非宗教成分都很多很多很多啊。比方说啊，非宗教的、非基督教的科学，现在西方文化的很多科学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太重要了，它就不是基督教的。虽然它同基督教有关系，现代科学是有关系的，可惜我们这门课、这个讲座啊、这个系列讲座没有时间谈的话题，宗教同科学的关系啊。其实科学同基督教有很多关系，现代科学同基督教有很多关系，但是科学它本身毕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啊，刚才提到过，所以这是个例子。科学的技术啊，还有很多现代思想，比方说有人主张同性恋合法，这就不是基督教的思想啊。有人赞成堕胎，这就不是基督教的思想。所以它有很多现代西方文化有很多很多的非基督教的成分，甚至非宗教的成分，别的宗教也不赞成，比如有些宗教它也不赞成啊，别的宗教。非基督教的宗教他也不赞成堕胎，也不赞成同性恋，但在西方都有，现代西方都有这些宗教，这些宗教的成分。所以你当然不能说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啊。啊，我们这样说法的很多人是属于所谓的当代新儒家，他们忽略了重要问题。你要说现代文化有些负面的因素，有些不健康的因素，比如刚刚提到的同性恋，假如我们的当代新儒家觉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西方文化吧有很多负面的不健康的因素，我们要反对它，那正好基督教也反对这些东西，基督教也反对啊，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啊，还有一些反对堕胎啊，还有一些反对，更多的反对，比如说环境污染啊，浩劫自然资源啊，等等等等，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负面因素，基督教都反对。所以在如果你反对这些东西，你应该想到基督教是在这场战斗，在这场斗争里面的朋友、盟友，而不是啊他们所想象的是敌人啊。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混淆，我们对它进行澄清。还有一种混淆呢，我们把它称第二种混淆，一个对抗心态有两种概念的混淆。第二个混淆是把儒学混淆为宗教，我们多次讲过儒学不是宗教，有时候还把它夸大，说它就是中国文化，讲中国文化就是儒学，讲儒学是中国文化啊，这样的不分大概念和小概念的说法很多，儒学是个小概念嘛，中华文化是个大概念嘛，啊，有些人甚至把它说东方文化，这更可笑了。那印度人会抗议的，日本人会抗议的，啊，你中华文化就等于东方文化吗？你儒家就等于中华文化吗？那道家、佛教到哪去了？啊，所以。他先把它混同于宗教，然后他从基督教的关系就成了两种宗教关系，两种宗教关系也有和谐相处的，他又要强调对抗的一面，所以两种关系就成了零和关系基督教同儒教的关系是零和关系，是两种宗教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外来的宗教同本土宗教的竞争，对本土宗教的挑战，这些说法全部建立在基础上，说儒家是宗教，而且建立还有基础，就是宗教之间只有对抗，这两种说法都错误的。我们可以说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侧重于人性、伦理、政治的人文哲学，这是我们前边多次反复讲到的，它是一种人文性很强的哲学，侧重的是人性问题、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种宗教啊，不是一种宗教性的信仰啊。我们说了很多遍，现在我们暂时啊 休息一下，继续往下说。